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初信主那会儿，看到身边差不多同时信主的弟兄姊妹，跑去参加这个特会，参加那个特会，回来后兴致勃勃，信心满满的样子，我心里特别的羡慕。但迫于经济的压力，加上以前在直销公司天天喝鸡汤，三天两头参加打鸡血式的培训营营，我真的很害怕再次陷入到那种狂热过后只剩下疲惫麻木的身躯和愈发空虚的心灵。那样的日子已让我深感厌倦，所以我除了读经祷告，参加教会正常的聚会和查经团契，我什么特会也没去参加。后来发现身边那些去参加特会培训的人，属灵生命也未见得有多大的改变，甚至有些人热度褪去后不去教会了，聚会也不参加了，是不是还信主也只有他本人和神知道。多年以后，唐曼我渐渐地明白一个事实，就像一个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里，长身体需要最基本的一日三餐，长知识需要从浅入深，从基础开始一步步的晋升。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也一样，正常的属灵生活对于建立生命的根基不可或缺。在根基未稳的时候，就去吃营养丰富的属灵大餐，不见得就能消化吸收得很好。再说了，学了那么多知识却用不出来，懂了那么多道理却行不出来，岂不是毫无意义？就像人吃多了太多营养的食物却不消化，还会闹肚子疼。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经文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好，根据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第一节， 和十六章第十三节经文的记载，膏抹它就是把一种特制的橄榄油啊倒在君王或者是特别的仆人的身上，使他们呢分别出来侍奉神。根据雅各书的五章十四节经文的教导，教会呢会用油替患者呀来去治病。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意思大概就是父和子已将圣灵赐给你们了。那么当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便会来领受圣灵。那么圣灵透过传授真理来去帮助信徒还有教会，而主耶稣他就是真理，而圣灵呢他就引领信徒到他那里。反对基督的人，他们也反对主的真理，那么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啊也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要让圣灵来去引导，那么就有能力啊来抵挡假教师和敌基督了。约翰就指出，有人在否认耶稣是神，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神。那么请问对于这一点你从心底里边来去接受吗？当时的敌基督他们一方面宣称自己啊信靠神啊，另一方面他们却否认和反对基督。那么约翰呢他就明确地指出，这是绝对荒谬的，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否认耶稣基督就是否认神啊，否认神向世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那么因此接受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同时啊接受父神，因为他们与原为一，是不能够分开的。今天呢有很多异端，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却否认耶稣是神。我们呢必须要揭发这些异端邪说啊，使我们中间软弱的信徒啊不致跌进这些陷阱中。好，读完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那么有人呢或许啊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所提到的起初所听见的，那么到今天还在吗？当时的信徒呢极可能从约翰那里啊听过了福音啊，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他们的罪来舍命，后来复活，并且赐他们新的生命，而且呢主还要再来建立他全然丰盛的国度。但他们呢却受了假教师的影响，他们就否认这些基督信仰的基本的教义，而且有些信徒呢他们正陷入到丧失基本信仰的一个危机之中。那么约翰呢就鼓励他们呢要谨守起初所听见的真理，接着仔细研究，加深对主的认识，并且呢把这些真理啊来去教导别人。无论我们知道多少，都必须要谨守基本的真理，那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永远不改变，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祭啊也永远有效，没有真理会和这个教导来去相矛盾的。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过去啊很糟糕，但是他听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以后啊，他就立刻接受基督来做他的救主了。他后来带领很多的年轻人来去归主，感谢神使用他的美好的见证。约翰说，你若住在主里面，就证明啊你是神的儿女。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活泼的信心呢根植在两千年前降世的基督他的身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这真的是太奇妙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将他表明出来就是指神，神他取了人的样式，基督用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啊就把神给表明出来了，这是你我能够来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那么这整段经文的重点呢，就是要人跟神与人子啊来去相交，不是强调因信在基督里的生命，而是与神与人子来去相交。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谨守基督的教训，就证明啊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信仰的应许就是永生。 那么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啊，就接受了他自己的生命，就是永生。这个生命呢，使我们懂得试验一切新兴而有问题的教训。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好，引诱他的意思就是诱入歧途啊，偏离真理。我认为这里用引诱呢非常的合适啊，可以适用在肉体上还有灵性上。那么换句话来说，你若带人偏离真理了，那么就是引诱他呀来犯了属灵的奸淫罪了。那么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有人开始不认父不认子不认主耶稣基督了，他们就引诱一些基督徒。约翰说，你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真理，你若信基督，那么神已经应许啊你有永生了，不必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约翰对他那个时代的人说，他们不要接受诺斯底主义的道理。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就自认呢拥有超级知识，比别人呢更加有智慧。我很担心有很多人喜欢参加各种的查经班，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危险了。他们会自认呢自己是超级圣徒。那么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啊，她就告诉我一些事儿，我并不是很认同啊，因为我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这位姐妹她参加一个非常好的查经班，但是呢她却有优越感啊，自认她的圣经知识啊比丈夫更多，可以教导她的丈夫。但是我不认为这位姐妹她有那个程度。她的丈夫啊很有学养，虽然她不能够像妻子那么样的参加很多查经班，但是呢她却把所听见的道都应用在她的生活中。那么今天的诺斯底主义啊，它的危险就在于他们自称是在知识上在经历上比人更加高的超级圣徒。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很危险了，因为你若真正的认识基督，你就会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来去长进的。你就能够体会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节他所说过的话了。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就某一方面来说呢，研读圣经啊，不但没有显明我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反而显出我的无知，对圣经的认识啊很肤浅。那么这个认知就使我很不安。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认真研读过圣经。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还以为对圣经啊已经很了解了啊，不需要再钻研了。那个时候啊，我以为我知道很多，但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我真的是太肤浅了啊，自以为什么都懂，但其实呢，我什么都不懂。那么神的儿女啊，需要吸收知识，借着神的道认识基督，这个是很严肃的，我们必须认真的把这件事啊看作重要的。约翰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你们成为超级圣徒，你们要依靠神的应许。约翰呢，他就接着告诉信徒，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你要放在心上。那么现在呢，你要和基督和天父啊有亲密的关系，你要和基督和天父和其他信徒啊来去相交。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说到恩膏，我们会说啊，某个讲员或者是某个传道人呢有恩膏，如果他没有恩膏，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了。可是呢，当我查字典时，让我吃惊又失望。恩膏的原意就是涂抹，用膏油啊涂抹的意思。那么，正如你把凡士林涂在身上，就是膏抹自己。我请教了两位杰出的希腊文学者，他们的答案呢也是一样，就是涂抹的意思。 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旧约记载，按照神的命令啊，以色列祭司要用油去膏抹，那么膏抹就是代表圣灵授予他们的特别的职分，那么这也是恩膏它对我们的意义了。约翰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那么这就表示啊，信徒已经领受了神的恩膏。你蒙恩得救时，圣灵为你做的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膏抹你。圣灵膏抹你，恩膏你，让你明白以前所不能够明白的圣经真理。好，请注意，约翰并非说我们不需要老师，我们非常需要老师啊，不然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内容啊就有错误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神赐给教会啊各样的恩赐，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养和成全圣徒的。保罗说，神赐给教会这些人，为的是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认为能够在好的教师的门下来去受教，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约翰他并不是说教师不重要，不是，他指出啊，对神儿女很重要的事儿。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那么这一句就呼应了前面的那一句，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就是圣灵的恩膏。那么圣灵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教导，圣灵呢，他就引领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中。那么最伟大的教师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就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约翰就指出啊，神赐下恩膏，使信徒能够来明白一切真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14节，他也说，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在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保罗又说，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看，这是圣灵对信徒的恩膏。那么因此呢，我们要鼓励信徒要来去研读圣经。我收到一位姐妹的来信，她说她把这个节目啊给录下来，反复的聆听，重复的诵读所教导的经文，她的心窍被开启了，她能更加认识主耶稣了。那么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答案就是她得到了恩膏。我相信这样的恩膏，但是呢，我不相信有些愚昧的做法还有说法，那只不过是情绪啊，不能够让你更加认识圣经，认识神的爱，以及更加爱主。你对信仰投入多少狂热，这个不是重点，你可以呐喊欢呼啊，夹杂各种情绪，但是呢，这些都没有价值。我们需要被启发，被教导。那么重点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坚守真道，要做到彼得前书的3章15节，彼得他所说的，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过呢，我要很慎重的来说，这其中啊也有危险。我认识一些人，多年来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研读圣经，但却毫无长进，他们破坏了圣经的教导。有的已经参加了30多年，可是呢还在原地打转。他们就像在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那偷进人家牢笼屋之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心不在焉，但是呢，他们一定会带圣经，会做笔记。那么几年前，有一位姐妹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敢说在25年前呢，他就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他还在做笔记，但是他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呢，我们要让圣灵啊来做我们的老师。你读圣经的时候，请问有没有祈求圣灵指教你，来去引领你呢？如果你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你可以祈求神，你可以说，主啊，我抓不到重点，我不明白这段经文它的意思，求你让我能够来明白。 那么这就是约翰他的意思了。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有时候呢，圣灵他会亲自动工让你明白的。马太福音24章24节记载主耶稣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是神的选民呢，不会被迷惑。敌基督来的时候啊，不能够迷惑还留在世上的选民的。那么到今天，没有一个敌基督能够欺哄真信徒。根据约翰福音10章27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神的儿女啊，会跟随主耶稣的教导，而不会跟随假牧人的。他们认得主的声音，因为圣灵是他们的老师。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检验每一位老师的教导，你呢也要去检验我。你可以问圣灵，这个麦基他是教导神的真理的吗？求你让我能够来分辨他所教的到底是对不对的。约翰一书2章28节经文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好，小子们呢，那么意思就是亲爱的孩子们呢，那么是指神的儿女，那么这和个人的成熟度啊是没有关系的。约翰他用命令的口吻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好，我要强调，约翰是指与主相交，住在主里面就是要和主啊建立亲密的关系，住在主里面就表示你能够和主来去相交。约翰说，这样他若显现，那么这句话中的若不是假设，不是存疑，这个若呢完全没有怀疑基督会再来的意思，而是不确定主会在什么情况中再回来。那么虽然呢我们有恩膏，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啊什么时候会再回来，神把这个奥秘呢留给自己。那么你可能会说了，神为什么不启示基督再回来的时间呢？约翰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基督徒呢必须准备基督随时会再回来啊！如果你告诉我10年之内基督都不会再回来，那么我今天就不会担心了，我的行事为人呢也会很随便了。但是如果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回来，看到我正在准备查经资料，那还不错啊！我真希望基督在这样的时刻他再回来，但是呢我不知道基督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有时候别的驾驶员挡路不让我超车，我可是会一肚子气的。如果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来，我在主的面前呢就要羞愧了。所以呢你我必须要随时准备基督他的再回来。有些人呢他们很兴奋地说到基督再来，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坦然无惧的，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在基督的面前来去羞愧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问题。启示录22章12节记载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到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会想找他们的奖赏，但却得不到任何的奖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15节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么按照圣经原则生活，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在这里所教导的和保罗是一样，错谬的教义会带出错误的生活方式，但是真理它会带出正确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异端的领袖啊惹上麻烦，那是因为他们或是犯了淫乱罪，或是拿了不该拿的钱啊，或者是讹诈了别人的钱。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错谬的教义一定会带出错误的生活方式，但是真理啊，它会带出正确的生活方式。那么总有一天呢，我们要站在基督他的面前，为自己所做所行的来去交账，那么这会对我们的人生啊影响很大。每一个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0，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救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同在。问题不在有没有得救，而是在能不能够得到奖赏。有些人呢，他们是得不到奖赏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1，他就接着说，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那么对很多信徒来说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显出不那么在乎被提的问题。约翰一书2:29，经文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好，这是最后的检验，每一次检验都会很灵验。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最真实的考验。约翰说，神的儿女啊，就要像天父，要效法天父。如果他们不像天父，那么就一定不是天父的儿女，就是这么的简单。好，第二章的最后的一节和第三章的前三节是同一段。约翰一书2:29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好，能证明自己认识基督并且在基督里，这是一回事儿，但是能在生命中彰显他是我们的义，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知道自己在基督里，而且蒙神独生子的悦纳，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要在世上活出相称的生命，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对学生来说，书读得好不好，最主要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对于基督徒来说，属灵生命成长的好不好，最主要是依靠圣灵。一个不相信耶稣、生命不与神连接的人，再怎么拼命了解、学习圣经的知识，也是枉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